美军南海无人机部署情报监视网升级，德州十议员致信力挺法轮功保护法案，中共以幕后推手助巴基斯坦针对以色列，柯克案受阻，中国女学生极端言论遭抨击，俄防长刚走，指挥所被轰，纳瓦尼丧生原因成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7号，驻韩美军司令布朗森表示，中共还台军演警示，印太安全需要联盟共担。中共官方背景的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布报告，揭露美军近年来在南海及周边大幅增派无人侦察平台，构建多维情报、监视、侦察与打击网络。朝鲜日报报道，布朗森在首尔韩美同盟会议上提及2022年中共以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为由，调动飞机、军舰及飞弹系统进行大规模封锁演习。他指出，此事件提醒地区一触即发情势可能无预警爆发，安全需要盟国在危机时迅速行动的结盟精神，盟友合作至关重要，并批评中朝俄三方勾结目的是制造民主联盟裂痕。他说，威权形势正形成联盟，我们需以更快速度团结，韩美日三方及多边合作不可或缺。这个演讲凸显印太地缘紧张，韩美寻求强化联盟应对邪恶轴心挑战，北京香山论坛17至19号举行。日经亚洲报道指出，中共借机宣传反美叙事，意在拉拢发展中国家，逐步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古巴、老挝、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100多国参加。而美国刻意降低规格，只派驻华使馆武官出席，防长克格塞斯并未参加。但上个礼拜与中共国防长董军视讯通话时强调，美在亚太利益重大，将坚决维护。16号，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美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圆台会议。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海岸防卫队 USCG 执行12项双边海上执法协议，提升岛国海上能力。这些共存协议允许伙伴国官员登美舰行使权限，扩大巡逻范围。USCG 在大洋洲部署6艘快速反应巡逻舰、1艘中程耐力巡逻舰以及国家安全巡逻舰，强化行动效力。中共海军频穿越托雷斯海峡，自2022年所罗门群岛协议之后，巴纽成美方焦点。 USCG 与10几个岛国签署协议，美澳日出资9500万美元建东麦克罗尼西亚电缆，美拨款750万美元建分叉设备，500万美元支持吐鲁亚支线，获台资助逾1亿美元。这些倡议深化印太伙伴关系，确保区域稳定。美国参议院2026财政年度情报授权法案新增文条，要求乌克兰经验工作小组评估是否与台湾分享乌克兰战争教训，涵盖情报、弹药、指挥管制及分散部署等面向，协助台湾武器采购与能力发展。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台湾事务主任朴洪表示，这个条文首次以法规强制审查，具有强力指令性，有助台湾精准选择武器。前 CIA 分析师曼佩德肯定此为国会支持台湾的正面信号，反映防卫关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主任郑哲轩认为，此发展彰显美台军事合作加深，借乌克兰经验提升台海防卫韧性。而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已经成为美军西太平洋前沿核心力量，目前占对中国近程空中侦察任务的30%，未来或成为主力。中共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海南战略态势感知分析，美军正驻就分层无人机网，基地与数量激增， 成为抵近中共侦察的主力，凸显南海紧张升级。俄罗斯无人机近日多次入侵北约领空，欧盟加速动用资金结合乌克兰战场验证技术，在东部边境打造即时联动的无人机场，由德国主导吸引波罗的海三国、挪威、芬兰及波兰参与。防务专员库比留斯说，极为紧急旗舰项目。冯德莱恩宣布与乌克兰成立无人机联盟，首批提供60亿欧元融资，利用乌克兰创新转为欧洲产能，几乎向波兰提供训练。这些举措凸显欧洲防务觉醒，借乌克兰经验强化边境韧性，应对俄灰色威胁。16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接受法国 LCI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波兰应该参与核共享，他必须拥有自己的核能力，这个是波兰与法国的伙伴关系基础，此举目的在加强波兰作为北约成员的安全保障。波法两国将签署的南希条约可能包括法国核武器的部署，俄罗斯媒体视之为挑衅，西方媒体则将其解读为欧洲安全升级信号。另外，日本空军自卫队启动大西洋鹰队行动，向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基地部署八架飞机，包括四架 F-15 战斗机及180名人员。这个日本战机首次部署至加拿大和欧洲，目的在加强印太与欧美安全联盟，部署在14号从千岁基地起飞，10月1号结束。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扣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德州10名议员近日致信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9月16号，德州法轮功学员代表将信件送到华府，交给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克鲁兹是该法案的提案人。议员们在信中表示，这项法案是追究罪责，亦能够保障无辜民众的生命。他们强烈支持并呼吁参议院推进。法轮功学员告诉克鲁兹，法轮功保护法案在德州亦有很多人关注，除了议员们，还有10000多名德州居民联名支持，希望迫害早日结束。知名媒体人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说，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现在就等着参议院的表决。现在有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就等于说德州的部分民意在展现，因为反对中共人权迫害就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两党共识之一，所以很可能后续有其他的州会跟进。如果美国将法轮功保护法案成为了美国的立法，这样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如果这样的话，好像加拿大、欧盟等等的盟国应该会有一些跟进动作，即使他们不就此立法，不像美国那么明确，亦有可能会强化对中共迫害人权的压力，会被中共施压，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9月14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紧急高峰会上，巴基斯坦提出一项重大提议，呼吁成立一支联合特遣部队来应对以色列带来的军事威胁。巴基斯坦在会议上态度强硬，表示这支部队除了要监控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还能够在必要时采取威胁甚至攻击行动。这项构想获得部分国家的响应，其中埃及还提出更完整的方案， 根据埃及的建议，这个联盟将以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为基础，总部设在开罗，由成员国轮流派出指挥官，首任总指挥将由埃及的四星上将担任。埃及仲承诺提供陆海空和特种部队，其他国家则根据人口与军事实力分配兵力，想建立起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不过要成立这样的联盟并不容易，过去在2015年与2017年亦曾尝试组建，但是因为各国利益不同，最终都未有成功。另外，美国的态度亦将成为关键因素。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是拉住巴基斯坦与以色列作对。众所周知，中共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次巴基斯坦提议成立联合军，被称为阿拉伯版北约，来威胁以色列。中共或成为主要武器供应商，背后有中共的影子。为什么中共要直接同以色列作对？那是因为中共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升级行动，同时亦反对以色列与台湾发展友好关系。从更深的层次上讲，亦是针对美国。这个礼拜稍早，内塔尼亚胡公开点名中共与卡塔尔，指控两个国家正试图对以色列实施围困外交政策，以色列将反击这一类国际压力。与此同时，加沙战事持续升温，以军宣称已经在加沙城开辟新通道，允许居民向南撤离，加速疏散流程。军方还表示，自最近地面攻势展开以来，已击中超过150个军事目标，涵盖哈马斯的指挥中心、补给线等重要设施。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柯克遇害，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女学生竟发布影片公开支持政治谋害，还引述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观点，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已向该校举报。美籍华裔评论员曹长青亦表示，宣扬和歌颂暴力的人应该取消美国签证，遣返回中国。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三年级的中国学生 Julia Su 在影片中说，我们需要恢复政治暗害，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些人应该害怕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写的是，人民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但是反对派不应该有言论自由，还有帝国主义者之类的资本家等，所有这些与革命为敌的人，因为这样会令之前的成果前功尽弃。很多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女学生的言论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模式。令人震惊的是，其教授竟对此表示认同，显示中共思想在美国大学的深远影响。公众担忧外来意识形态对美国学术环境的影响，被社交媒体曝光之后， Julia Su 迅速删除了所有社交媒体账号。美籍华裔评论员曹长青担心，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成为左倾激进分子的集中之地。曹长青最后提到，如果 Julia Su 是学生签证，符合美国国务院卢比奥讲的宣扬和歌颂暴力残害的外国人应该取消美国签证，应该将 Julia Su 遣返回中国，等他返回到那里宣传政治暗害。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先生亦对此批评道，在美国有很多个中共官员的子女，他们很小就送到美国来，他们一边在美国读书，一边接受着共产党的这种思想灌输，其实这些人对美国是怀有非常大的敌意的，他们的父母也是一样。这种学生现在在美国非常普遍，他们也成为了美国的很多学校的一些主流的声音。这些人是美国整个社会的蛀虫，他们外表是一个精英的人士的包装，内在的他们是非常邪恶的一个内心，这个就是中共邪恶的一种输出。在柯克不幸逝世后，川普下令全国哀悼， 强调大学校园应该是民主圣地而非血腥战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强硬表态，警告持签证入境的外国人如果为政治暗害叫好，恐面临驱逐出境的后果。推主军事新闻 UA 在 X 发文指出，乌克兰总参谋部近期发布声明，证实乌军曾在当地时间8号精准袭击顿涅茨克的俄军指挥所。这次袭击发生在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行动结束之后，推测乌军是想打击俄军士气。另外，在苏梅州，乌军包围多个据点，乌空军使用苏-27投掷 GBU-62 炸弹，摧毁俄军兵力与弹药库，并持续用 FPV 无人机袭击俄军步兵及其装备。有军事推主 No Report 指出，乌情报部门分析俄最新团主3个喷射无人机，发现含有至少45个外国零件，其中美国制22件，中国制8件，其余来自欧日等国。近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尼事件出现最新进展，他的遗孀尤里亚纳瓦尼表示，两家独立境外实验室检测了由支持者带来的俄罗斯的生物样本，结果一致显示纳瓦尼在监狱中遭遇落毒。纳瓦尼是在去年2月在北极地区一所偏远监狱服刑时突然丧生，当时官方声称他是在散步后感到不适，因多种疾病与心律不正而离世。不过家属质疑监控画面缺失，并指出纳瓦尼在生命最后时刻出现呕吐与抽搐等症状。尤利亚说，这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实验室得出相同结论，纳瓦尼是被害的，更明确地说是遭到落毒而丧命的。他呼吁相关实验室与俄罗斯当局应该公开检测报告，将真相为世人所知。消息引发国际关注，并质疑俄罗斯的政治透明度与司法公信力。另外，乌克兰前线发生肯亚青年误入战场，乌军宣布在哈尔科夫州的沃夫昌斯克地区俘虏了一名来自肯亚的男子，据报道他是一名运动员，原本受邀赴俄罗斯旅游，但是在当地被一个经纪人安排之后签署了一个文件，由于语言不通，他没有理解文件内容，事后才发现签下的是成为俄军合同兵的协议。这名肯亚男子接受了大约一个礼拜的基本训练，最后被送往前线，但是在首场任务中他就选择投降，并被乌军俘虏。乌军方面表示，他被捕后获得人道对待，正接受进一步讯问。运动员恳求不要被送回俄罗斯，说会有生命危险。事件引发讨论，非洲媒体指出部分外籍人士可能在误导或压力下被迫加入战争，成为牺牲品。肯亚外交部就表示将持续追踪事件，并确认该男子的身份与处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